我哋嘅讲道经文喺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七节。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？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染布人 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老练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时犹太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作见证，境界行邪术的，犯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之公价的，欺压寡妇孤儿的，屈枉寄居的，和不敬畏我的，因我是耶和华，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今日我们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，主题是神的不改变与人的不改变。
现在应该得了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一章，我们就看到当神的子民去体验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的见证就有能力，我们的生活也都更加有力量。今天我们会从第二章，刚才我们读过的，到第三章的一段，去看一看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一个急速改变的世代里面，神怎样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稳定的一个的元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真是活在一个转变得很快的世界里面。社会科学家讲给我们听，直至到1900年为止，人类整体的知识，即是集体的知识，大概每100年就会增加一倍。但是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只需要25年，人类的整体的知识就增加一倍。到了今年2018年，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听，只需要13个月，人类的整体的知识就会增加一倍。而 IBM 这个大公司，他们的科学家，他们估计在不久的将来，可能是5年，可能是10年，人类整体的知识只需要12个钟头就可以增加一倍。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和我睡觉起身12个钟头之后，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就增加一倍，而是讲到因为科技的发达，因为电脑的发达，正在是为人类去扩展各类的知识，我们都是，所以整体的知识呢增加一倍。在知识泛滥的时候，在这个资讯泛滥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适应这个社会呢？ 在物质方面，我们都知道各种的新的发明，各种新的产品，我们讲日新月异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你想象五十年前呢，他就沉睡，直至到今日他才醒醒翻，可能他以为自己去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因为这里今日那些事呢，上到月球，上到太空等等可能呢令到他呢大吃一惊。在精神方面，我们人类的思想，我们的观念，我们做事的方法亦都跟着一个急速改变的世界去转动。由于转动的速度实在太快，以致到我们有阵时在生活的方式上面的选择，道德方面的选择无所适从。作为基督徒，或者包括我们中间仲未有信主的朋友，我们怎样去适应一个急速转变的社会，同埋它带来给我们的道德的观念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或者我们可以思想一个的例子。这个就是溜冰的例子。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看溜冰运动，因为溜冰运动的运动员呢，他们穿上这个溜冰鞋，他们由场馆的一边去到另外一边，似乎毫不费力，而且他们一路过的时间还做出很多优美的动作。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一个溜冰的运动员，他就问这个运动员，他说呢，我最喜欢看溜冰呢，就是你们在两三秒之间呢，就突然间转动个身体，可以呢转动十几次，而你们不会晕低的，即是转动完呢，你们就即刻做下一个的动作。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，我自己摸着个头转两转呢，我就晕低了。咁这个运动员呢就解释给他听，他说如果我的眼光是跟住我的头转呢，我都会晕的。但是我们运动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当我们转动的时间，我的眼呢不能够合埋因为呢要做下一个动作，要知道自己那个位置在哪里。但是我的眼呢是望住场馆里面一个定点，它可以是上面的眼灯，可以是一个时钟，可以是抽气线的一个出口。当我望着这个定点的时间，我就不会头晕，而且在转动完之后，我可以立刻开始另外一个的动作。这句说话其实是给我们有些属灵方面的一些的启发。我们今日也都可以注目在一个的定点里面，这个定点就是一个不改变的神。当我们注目在神的上面的时间，世界可以急速的转变，价值观可以急速的转变，但是我们定睛在神上面，我们就不会头晕。今日正是我们需要这个讯息。我们来看今日的经文，在今日的经文开始的时间，以色列人他注目不是在神上面，他注目在不公平的现象上面，他注目在世界不公平的现象上面。所以他们就向神，亦都是向马拉基先知就投诉了，一个很不客气的一个投诉。第十七节，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当时以色列人他注目在社会不公平的事上面，他们就觉得很失望。他们看到那些作恶的人竟然一帆风顺，生活丰富，而且呢有权有势，所以他们就想，如果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，这样自然一个结论就是这个神是喜悦恶人，他帮恶人多过帮那些好人。所以神不是公义，不是公平。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恶人表面上的顺利，有权有势，有各样的享受，他们当然很快乐了。但是事实上面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以前听过一个黑社会的大哥他的见证，他后来信了主，脱离了黑社会。但是他说，我在黑社会的时候，我实在很有江湖地位，我走在街上面的时间， 當然平民百姓好驚佢啦，滿曬嗰啲嘅嗰啲身體嗰啲花紋啊，然後咧有幾個兇神惡煞嘅人咧跟住佢啊。佢話唔單止平民百姓驚咗我，連其他嗰啲黑社會堂會嗰啲人咧都驚咗我，因為我夠兇狠。犯罪亦都為佢帶嚟好多嘅好處啊，所以咧佢有好多嘅各樣嘅享受。但係佢係咪一個快樂嘅人咧？佢話其實我唔係好快樂嘅一個人。佢話雖然有好多人羨慕我嘅地位，但係我其實每日都係活喺提心吊膽裏面，因為我嘅仇家實在係太多啦。我唔知道乜嘢時候，我走喺街上邊就俾人賣伏，俾人去暗算。冇錯，外表雖然好威風，但係心裏面其實冇平安，常常擔心。所以所謂惡人享福，這個其實是一個表面的一個現象。香港有一個富翁，可以說富甲一方，如果他的樣子在鏡頭出現，在熒幕上面出現，你就知道他是哪個人。出入的時間前呼後擁，有保鏢，有跟班，每個人都認識他。但是有一次呢，他突然間在香港消失了個幾禮拜。那些人呢就說為什麼這個人呢竟然不見了呢？於是呢就問他的公司，他的公司呢也都說我們都不知道，所以呢回答不到你這個問題。那過了個幾禮拜之後呢，他就突然間出現回來，所以記者呢就爭相去訪問他。他說 你去了哪裡啊？ 這十幾日。咁呢個富翁呢就話我去咗東南亞一個小地方。佢話其實過去呢十幾日係生命中呢係好快樂嘅十幾日。因為呢我去到呢個地方冇人認識我，我就好似普通平民百姓一樣走喺街上面，唔需要保鏢，唔怕有人標心，亦都呢冇你哋啲記者呢追住我。但係好可惜啊，我而家呢返嚟我又再坐喺監獄裏面。佢竟然用坐喺監獄嚟形容佢喺香港嗰個嘅生活。所以我哋睇到冇錯，有權有勢嘅人比普通人有更多嘅享受，但係可能佢哋比普通人更加唔快樂。所以以色列人嘅觀察唔一定係對嘅，佢哋觀察就係惡人咁好，其實唔一定係對嘅。但是如果我們詳細去深入一點看看以色列人這個投訴，我們就發覺可能看出他們提出這個問題，或者提出神是喜歡惡人這個疑問，表面上雖然好像一個理性的一個疑問，但是其實可能是放緊一些煙幕。在馬拉基書第一章第二章，神對以色列人很多的責備，他們侍奉的態度神責備他們，他們獻祭的態度神又責備他們，他們道德的選擇神責備他們，婚姻的問題神責備他們。當人被神責備的時候，可能有三個不同的反應。第一個反應就是謙卑下來，我願意改變自己。第二個反應就是唉，神當然是這樣說，聽了就算了，也都沒有什麼改變。第三個可能是最差的一個反應，就是他找下神那個說話的漏洞，他的原則他的準則是什麼東西呢？甚至懷疑他的存在，他的真實性和他的公平公義。以色列人在這裡就採取這個第三個那個反應，他說神啊，你都不是很好的，你還罵我們，你看看你對啲好人就不是那麼好，對啲壞人似乎很好。到了今天，當我們面對神的時候，我們可能都會用這個方法。我們傳福音的時候，我們常常都遇到未信主的朋友會提出很多理性的問題，其中絕大部分我相信是真誠的，是真是一個理性的問題，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真理，他的目的就要找出這個神是不是值得相信。但是我們可能亦都不能夠否認有小部分，即管是小部分的問題，其實是一個煙幕來的，
其实不是实际问题所在，其实是要减低对神那个观念的合理性。我否定了神，我就不需要信你那个耶稣。或者因为提出神的标准令到他不安，所以他否定了，我的心就有平安。所以在这些情况底下，如果我们解答了他一个理性的问题，对方很快又会提出另外一个理性的问题。因为可能信主最基本的原因不是理性，而是基于他意志上面他是否愿意去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。在这些情况底下，最好的方法，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方法，就不是要赢得理性的讨论，即是我要说服到你，我要讲赢到你，讲到你口哑哑，于是你就会信耶稣。其实不是这样，而是真的我们要为对方去祈祷，我们继续分享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，希望到了时候，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慕道的朋友他们能够做出一个蒙福一个的选择。但是我们也都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，有时我们都会犯上同样的一个的毛病，我们会用一些理性的问题去遮掩我们不信服那个的动机。我们基本上就是不想信服，所以呢我们就会提出一些理性的问题，想说服自己不需要在这方面去信服神那个的指令。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灵修就变成一个理性的运动，就是理性的一个的活动，而不是一个改造生命的一个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小心。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，就是他们虽然提出一个好像很合理的一个的疑问，他们的理据其实已经不是很啱了，但是其实背后他们是放出一个的烟幕。然后今天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，就是没错，表面上恶人好像暂时是得到相当多的好处，但是神的审判会按照神的时间来到。面对以色列人在二章十七节很不客气提出的投诉，神就在第三章第一节和三章第五节给他们一个很平静一个的回应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你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道路。如果我们将新约的事件去连上这节的圣经，我们发觉这里很明显是指新约的时代的施洗约翰，因为施洗约翰是预备主的道、修直他的路的使者。然后第一节的下半节，圣经继续讲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如果我们又参考新约，我们就发觉这个亦都很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，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如果我们看下施洗约翰，我们看下耶稣基督，没错，他们的来临一方面是宣告福音，但是他们的来临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宣告审判。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间，他开始传道的信息就是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结好果子的树就会留低，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放在火里。而我们常常传福音用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是福音的宣告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十七节、第十八节，我们又会发觉亦都同时有一个审判的宣告。那里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然后马拉基书就讲到这些审判的一些项目，包括行邪术，这个是宗教上面的事，犯奸淫 是道德上面的事，起假誓是诚实上面的事，亏负人之公价是因为经济上面的事，然后欺压孤儿寡妇，屈枉寄居，这个是欺负那些弱者上面的罪，还有不敬畏我的，这个就是藐视造物主那个的罪。这些的审判的信息，一方面是对恶人讲的，告诉他们听有一天神要审判他，要面对神的审判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对信徒讲的，就是提醒我们都要警醒，而且我们需要去传扬福音，因为审判会来到的时间，我们要传扬福音。有时候我们想起屋企有些的重用得的东西，我们不想扔，捐出去，捐给谁啊？我们说捐给救世军。救世军是怎样来的呢？救世军原来是英国开始的，他的创办人叫做卜威廉。这个卜威廉呢，他原本是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但是他后来出来创办了救世军。他的自传里面讲到他的一个转捩点，就是被一个不信主的大学的讲师激发他的。他是一个大学的讲师，他公开的这样讲，他说如果我相信你们基督徒所讲的审判和定罪，如果我真的相信，我早就跪在地上边，走遍伦敦大街小巷去叫人逃避这个将来的结局。当然这个讲师他的说话是其实是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耻笑那些基督徒。但他能不能够将他的信念去实行出来，就是说他相信这件事的时间，他会跪在地上面走遍大街小巷，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但是他这番说话却是真实的感动了卜威廉，就创办了这个救世军，向低下的人去传福音，就是社会上面被看小的人去传福音。这件事亦都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既然知道审判是会来临，就要好好传扬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里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发出的疑问，神在这一方面就回应了他们。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，就是神的同在除了有平安喜乐之外，亦都有包括有磨练。神的同在没错带来平安喜乐，亦都会带来一些的锻炼。第三章第二节，因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碱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。很多人想到神的同在，就会联想到我们得帮助，我们得到供应，我们得到医治，我们得到平安。没错，这些固然是神同在的福气，但是这段圣经却是清楚告诉我们听，神的同在或者主的降临亦都包括有磨练、有锻炼那个的元素。然后经文就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炼金的例子，一个就是漂布的例子。炼金是怎样样呢？就是将他们看到有含金量的石头就采回来，然后就将它彻底的打碎，放在高温的火炉里面，让那些里面的金就溶解，就流了出来，石头就抌了它。然后这些金出了来之后，就要将它表面上那些杂质，里面可能有些铁质，有些其他的杂质，就要撇走，然后就倒入一个帽里面，就成为金币或者成为金砖。所以这个过程呢，是需要被打碎，然后需要被火炼。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漂布，漂布就是将纺织好的布，看起上来已经挺好了，就放在有腐蚀性的碱水里面，然后才得到颜色稳固的一些产品，如果不是它就甩色。所以很多美好的灵性是在困难里面去锻炼出来的。 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地方官，他被派到去一个院里面呢去做院官。咁去到呢个院嘅时间，佢就唔知道呢个院嘅人民嘅質素系点样样。於是佢就想出咗一个方法。佢就将一个大石头放喺个镇嗰度，大路嗰度一个石头。咁呢就然后就走上路旁一个楼房，就观察下嗰啲人，佢俾佢管嘅人民呢系点样反应。佢就发觉呢全部的人民行过的时间呢都是绕过个大石头过的。有些间中有些还咒骂，哇哪个放嚿石头在这里。然后呢偶然就有马车经过，那些马车亦都无一例外就绕过那个石头，靠住个墙边咁又过咗去。当然开马车嗰个人呢亦都是高声咒骂，哇哪个咁衰要整嚿石头在这里。是去到傍晚的时间先至有一个农夫挑住一个担子，见到一个石头，佢就挤低佢嘅担子，就咧移开嗰个石头去到路边。但系当佢移开嘅石头嘅时间，发觉下低竟然有一两银纸，有一张嘅字条。嗰、那个字条就写住呢个系赏赐嗰个搬开石头嘅人，下边好清楚就有县官嗰个嘅盖章。呢个系一个咩故事呢？呢、这个故事俾我哋睇到，神有阵时喺我哋生命里边，真系放一嚿石头，你睇下你有咩反应。然后当我哋愿意搬开呢个石头嘅时间，我哋发觉底下原来有神藏有嘅一个嘅赏赐，或者神藏有俾我哋一个嘅宝藏。然后第三章第四节喺度讲到，我哋愿意将石头挪开嘅时候，就被炼净，然后我们的侍奉更加蒙福蒙悦纳。第三章第四节，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，仿佛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这段圣经和我们刚才看到主忽然进入他的圣殿，给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。他入到圣殿的时候，见到那些人在做买卖，这些做买卖的人很明显是被祭司和利未人认许，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包庇。耶稣 就愤怒起上来，他就说这个是我们万国祷告的殿，你们竟然被他成为贼窝了。于是就推翻那些的做生意的人的台，然后呢用鞭赶走那些的牛羊。一个你们想仰望的主忽然入到圣殿。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这件事，那些祭司、那些利未人、那些做生意的人，被一个耶稣基督带着一班的门徒入来，这样是很不快乐的一件事，是搞乱他们做生意的。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真的去思想一下，那些利未人、那些祭司，他们愿意看看耶稣基督所说的，这个是祷告的殿，不是做生意的一个殿，他们的侍奉会更加的蒙悦纳。这个就是这段经文一个的意思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，但是我们要胜过这些困难的时间，我们就会发觉我们的侍奉更加的蒙福。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，就是正如我们开始的时间所讲到的，神的不变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保障，亦都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稳定的一个的因素。第六节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就算更多，他们对神的反叛就算更大，社会上面的变化和腐败就算更严重，他们的情况仍然有希望，仍然有改变的机会，因为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。 他们愿意这样去坚持的时候，就正如第七节所讲，下半节所讲，只要以色列人几时转向神，神就会转向他们，接纳他们。但是很可惜，在第七节的下半节之前有第七节的上半节。第七节的上半节形容神不改变，但是以色列人亦都不改变。神的不改变是他慈爱的不改变是好的，以色列人的不改变是硬颈的不改变是不好的。他们不改变的地方，就是他们从列祖的日子以来常常偏离神的诫命，不遵守。神的不改变其实是要引发我们的改变，或者我们播一张图画出来。在古代希腊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哲学家、工程师，叫做阿基米德。阿基米德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或者你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他一天匆匆下凉，他突然间想通了一个关于流体力学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他即刻跳出来，衫都不着就走。他说 Eureka， 就是我想通了，翻译出来，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想通了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他发现了 Pi， 即是圆周率，亦都是他第一个呢去计算出来的。有很多数学和物理上面的道理，他曾经讲过这句说话，他说给我一个定点，我就能够移动这个世界。他讲这句说话的背景，就是物理上面杠杆的原理。因为古代的人，不是他发明的，古代的人已经发现了，只要将一条杠杆放在一个稳固的支点上面，就可以用较小的力量就移动很重的物件。就好像这个人，他这块石他是搬不起的，但是他用杠杆，但是你发现他的杠杆需要一个定点的，就是下面一个很稳固的定点，他就能够移动这块石。所以理论上呢，如果有一条很长的杆，有一个很稳固的定点，他呢就能够整个世界呢将它移动过来，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但是这个说话其实可以用在属灵上面。今日的经文让我们知道，神就是这个稳固不改变的一个定点，容让我们带来改变。神这个定点就容让我们可以移动世界，带来一个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，你不要怕人说你守旧了，你是过时了，或者有些人说你是愚蠢了。不是，而是我们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真的找到一个定点，反而这个是世界上面最需要的。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不改变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更深的我们体会这个希腊这个科学家阿基米德的说话，用在我们的属灵上面，给我一个定点，我就能够移动世界。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。